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觉得这个礼拜天我们在分享交通的时候，特别是下午这个茶话会的时候呢，真的有个弟兄问，我就问得很好。他说难道耶稣是真理，那么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东西就不是真理吗？我回来好好想了很久，我说真理就是耶稣把看不见的这位神彰显出来了。耶稣来到世界上完成了这个救恩是没有办法有折扣的，不相信都不行的，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那么圣经里面还有东西记载的东西呢，它是个属灵原则，你不照着这样做你会受损啊。圣经里面还有卫生条例，你不这样做你的身体就会遭到损害。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做人的原则，你不这样做就跟人际关系会破坏。那么这些东西到底算真理呢，还是算做人的原则，这个健康的原则？圣经里面规定很多事情嘛，吃药怎么吃，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到底是真理呢，这还是一个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要好好，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思想。因为我觉得今天在新耶稣人当中，一开口就是你违背真理，为什么？就你的认知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就叫违背真理。我觉得这个未免太怎么讲，太轻忽，太随便讲了。就好像一个人做一件什么事情，就马上说他卖台，是不是？这个东西很辛苦呢。这个到底跟什么有关系？我们慢慢去看嘛。跟神的本身，跟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完成的救恩，我们许许多多这一些东西，对不对？你不能够变的。那么另外一种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很多的这个东西哈，讲到的一些东西，你不照着做什么呢？你不照着做，你只是身体会做犯疾病，对不对？但是你的这个灵魂会灭亡。他有很多东西慢慢思想，所以我今天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说这边讲到的蒙头的问题到底是真理的问题还是什么的问题？原谅我，这件事情到现在还在闹啊！我跟我的弟兄就这件事情搞了个半天还搞不清楚。我说因为我们两个领受不一样，我就不是你弟兄吗？啊，他变成这样吧。所以我今天稍微一点分享十一章一开头讲到的，你们该效法我，让我有一点点。我只是说保罗很有勇气，但是似乎保罗讲这句话就不成立。这话怎么讲呢？只是第二句成立，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除非保罗效法基督已经跟基督完全一样，那么我们效法他，不然的话保罗还有一些是基督行的，保罗还没有效法完呢，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效法基督，保罗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效法。不需要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我们应该有这个心，我不是只讲给你听，我还要活给大家看。我觉得保罗这句话的意思，那我是跟谁？我是跟谁学的呢？我是跟耶稣学的，我是效法耶稣的。至少你觉得耶稣，你去效法耶稣。保罗讲这句话时，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嘛？他们哪里去效法这个基督呢？就我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所以呢，你们来效法我。但在我现在慢慢领会的话，只要保罗怎么样呢？没有效法完全的基督，那么怎么办？但这是表明保罗的一个心态。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到礼拜堂不要看人呐、啊，要看神呐、啊，你神看得见吗？所有的人嘛，他除了看人嘛，那假如今天我们大家一起聚会的人效法基督的多，对不对？哇，那个就不得了嘛，对不对？效法基督的多，你是效法基督的这一部分，他是效法基督的这一部分，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分门别类，对不对？人家进来的时候就比较看到完整的基督，是这样，这是我的体会。我觉得效法基督这是根本，但是我们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有一天也可以给别人效法。我觉得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他没有任何的骄傲，所以我希望有人有一天也用保罗的话讲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假如里面闻不出骄傲的味道，这是好的；假如闻出了骄傲的味道，怎么样呢？那就不完全，怎么样？ 你真的完全像基督了吗？啊，是这第一个。第二个交通的是，第二跟他这边交通是讲到头，这个头，这个头到底什么意思？权柄，这个头到底什么意思？我越来越体会，这个头就是起头的意思，带头的意思。但今天我们常常误会这边的头，我们总觉得头是个权柄，我们总觉得说头是个权力，是不是啊？我是做头的，我是三代王，我是做头的，对不对？是不是啊？就变成最大的这个意思。其实我在想，真有这样的意思吗？可能也有，但是没有那么土匪式的这种味道，没有那么山寨的这种味道。那么头最大的，我觉得最大的做一个带头的人嘛，凡事都是从神起头的嘛，就这是神起头的嘛，我们大家可以跟的嘛，这是神起头的嘛。但是今天的问题是，你说我们男人是女人的头，举例来讲，我们男人没做女人的起头，好的事情没做起头，神喜悦的事情没做起头，基督是我们的头，对不对？基督有没有做我们的那个起头的人？什么好的，什么美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起头了嘛，要么可以跟随嘛。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弟兄跟我讲说，我太太不听我话，对不对？我是家里的头啊，男人是女人的头。我说是是是，我说你好好做头，做很多好的起头的事嘛，对不对？一讲到头的意思，就变成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所以我说，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不要忘记，就是说，其实说，假如我们想说，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效法基督怎么样做我们的头？这样的，这样是一个这样的部分，是你慢慢会发现怎么样呢？太太再不好，基督是我们的头，留下了什么样的起头的榜样呢？就是说，我们再不好，他还是爱我们。还为我们付上这个上师的代价，对不对？我们再不受教，对不对？这个基督总是用等候、忍耐、农夫种田种地的经验等候收割，是不是啊？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对我们灰心失望嘛，这是他做头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心去领受这件事情？那么好，下面讲到说，这个女人。不蒙头应该吗？在神的面前，我下面稍微讲一下。我觉得有人说这是真理，假如女人不蒙头的话，就是违背真理。下面我的问题是，那么假如女人没有蒙头违背真理的话，假如女人不蒙头违背真理的话，怎么样？她会灭亡吗？到底她损失的是什么？ OK 哈，我只是这样讲。我们今天读段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啊，保罗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这一个真实的。好，这个第十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所以蒙头应该是个记号，是不是这样？蒙头应该是个记号。第十三节，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自己想想看，合不合宜啊？合不合宜？另外就这一个蒙头怎么样？这个蒙头是一个这个为着天使的缘故，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什么意思呢？其实因为天使一不顺服就变魔，天使一不顺服神就变魔鬼。那么女人她没有一个顺服的记号的话呢，这个女人会变成怎么样呢？真的不晓得。其实 女人不顺服也是蛮可怕的事情。所以呢，我记得我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讲到我那个弟兄，他的太太学问比他好，比他能干，一切比他条件好。我那个弟兄 大概初中也是读初中也是读这个函授学校，高中也是读函授学校。他的太太怎么样？他的太太是政大新闻系毕业的，但是他愿意嫁给我这个弟兄，就怎么样？为了这件事情，他的背景不是蒙头的，但是他嫁到那边去以后怎么样？有次我们去聚会，哎，一段时间以后我就看到他聚会的时候他就蒙头。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不是对还是错，他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蒙头，表明他是一个愿意顺服的人。那么同样啊，你们去这样的教派聚会的时候，打死他还不蒙头，不晓得到现在为止了吗？以后怎么样？只能被应付他死，不必他在意的，好像很不顺服的样子。那么以后呢？这个别人不好讲什么嘛，对不对？但是在我心里面说，其实每问你蒙不蒙头没有关系，因为你的生活里面就有很多顺服的记号。我不晓得，就说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不晓得，就是说在哥林，因为哥林多那个地方非常的先进啊，是个海港啊，它非常的先进，所以外面很多的思想很快就来，所以他们那时候是不是就是女人就接受了一些女权运动，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有一些跟从前不太一样的做法，到现在中东还蒙头的女人都蒙头的，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点点女权运动啊？他们就不愿意这样，那不愿意这样的话怎么样呢？就慢慢开始就走上了一个跟男人争权的一个路。其实你真正去看啊，女权运动越兴盛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离婚率越高，这是件很稀奇的事情。你在乡下没有女权运动的夫妻，人家说那是女人忍受啊，那是你讲的，你真的去看看，说不定也是刚开始是忍受痛苦，以后慢慢享受痛苦，以后慢慢变成什么呢？变成孩子啊，什么东西，哎，家庭和乐，孩子还有父母，对不对？到最后就变成一个实质的幸福。问题是那一个顺服的权柄重要还是顺服更重要？有顺服的心更重要，我不晓得。所以我上次听到有个人讲说，上帝有一些他本质的属性是不能够遗传的，就我们这个人永远不可能像神。我听了以后刚开始觉得，哎，这种理论有点奇怪，后来想想也是，我再怎么样有神的生命， 我不可能变成神。但是神生命里面可以，神给我们是什么呢？那些东西跟什么有关呢？那些东西是跟道德有关，跟真善美有关的东西，跟神自己本身永远的属性来讲，这个不能遗传的。我们的神什么呢？自由拥有的。我们人就不可能自由拥有嘛，我们从有开始一直到没有结束嘛，对不对？所以我慢慢的思想，就圣经的里面讲很多的东西，让我们清楚了解一个很关键的东西。男人做头做不好，世界要乱；女人不顺服，世界也会乱，至少家庭会乱。大家同不同意啊？好，你男人非要好好做头，那怎么样呢？你不得救吗？你真正悔改信耶稣了，你以后不得救吗？那你违背的到底是什么？你没有好好的做家庭的头，这个家就没有幸福，这个家就会乱。他对你这样，就。那么我们去看到底我们现在嘴巴里面讲的真理到底是属于什么东西啊？这是第一部分我在这边跟大家讲的关于蒙头的问题。第二个我跟大家分享的，今天讲的是十七节以后讲的是讲到聚会。这个是什么聚会呢？这个是讲到波饼聚会。从前的那个波饼聚会怎么样？他们真的是吃晚饭的， 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耶稣最后的晚餐有没有？跟十二门徒去吃晚餐有没有？吃完晚饭以后怎么样呢？因为过逾越节的最后的晚餐，完了以后就这个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你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死的。”以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预表我的血，为你们流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喝的时候，都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等到以后慢慢变成什么？慢慢变成这一个圣餐晚餐，接下来的圣餐礼拜怎么样呢？变质了。那个重点不再纪念主了，那个重点在什么呢？那个重点在吃晚饭了。而且吃晚饭怎么样呢？吃晚饭又是有那么是醉酒，有那么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些问题保证。举例讲，今天我们聚会的重点应该聚会吗？到最后大家来比点心哦，你拿来点心好还是不好？哎，这种情绪会不会有啊？会有嘛？你不要说从前会发生这种事情，现在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在任何的聚会里面，那个重点不要偏移，重点是主自己。不然聚会有什么意思呢？不然聚会的意义没有嘛？好，今天很简单，今天我们来聚会了，跟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把我们里面的主跟人家分享，人家把他里面的主跟我们分享，有的弟兄姐妹们把神的这段时间在他生活生命里面的一些给他感受到的、体验到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不管是透过讲道，不管是透过见证，是不是这样？聚会嘛，到最后不是了，弟兄姊妹闹来闹去、吵来吵去，是诗歌应该怎么唱，是不是？这也变成个一休了，是不是？啊，聚会到底是应该到最后变成聚会的安排怎么样才是重点呢？那聚会实质的内容反而慢慢模糊了焦点。在这个地方，保罗看到的、听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嘛？怎么会是一个纪念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这样一个聚会，会变成分门结党呢？怎么会变成这个是这个么是醉酒，那个么是这个好像目的只是为了吃吃喝喝呢？吃喝难道不能在家里自己吃，不能在家里喝吗？怎么到这个地方来呢？其实在蛮早以前，我相信有点背景。什么叫背景呢？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信主啊，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都会被他们不信耶稣的犹太人赶出他们的这个家庭的。就像现在的回教徒一样，是回教徒家的小孩，你说你信了耶稣，根本追杀你，或者是把你赶，根本不认你的。那个时候犹太人也是这样，所以在初期的教会，为什么大家要凡物公用呢？为什么大家要什么呢？这个有的也没有余，什么少的也没有缺，有没有？为什么他们要共同在一起生活呢？因为那时候犹太人社会一信耶稣，被他们的家族统统赶出去。那么赶出去又怎么样呢？信耶稣犹太人大家不得不聚在一起嘛。那不得不聚在一起怎么样？我有我就把我统统拿出来，不是我一个人吃饱，我拿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谢。他是这样一个背景嘛。所以呢，那你晚餐怎么样呢？大家就一起来谢嘛。以后慢慢这样的一种的做法风气传到哥林多去以后怎么样呢？大家还是去吃晚饭，对不对？这个环境好的拿来东西，自己我们这些人自己吃，你们穷人的根本看不起你们。哎，你们怎么来吃我们的牛排呢？你们自己带来的是酸腌菜，你们去吃酸腌菜，大家就这意思吗？所以你说今天在信耶稣当中，有的时候也是在某种环境里面，他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保罗说这样的话，你们的聚会不是这个不是受益，乃是遭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保罗讲的这个话。所以他保罗慢慢讲到，其实吃喝不是重点，你在家里就吃喝了，弟兄姊妹大家聚在一起是为了来擘饼纪念主，这才是重点。而擘饼纪念主的重点里面怎么样呢？我们要先要审查我们自己，我们先要分辨我们自己。一个人他不愿意被圣灵光照，被主爱激励，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在主的面前有一个重新的开始的话，擘饼聚会的意义也不大。常常如此行，那么大家又闹了个半天，哇，你是任性，每个礼拜一次就叫常常来，一个月一次就不叫常常来， 还是所以在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天天在家里面不秉纪念主哎。那么天天不秉纪念主就叫常常了吗？应该是每一顿呢，应该每一天呢。所以去争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但是我们能够朝着，我们能够朝着常常如此纪念主这一个方向走，那是对的。做不到怎么样呢？不是鼓励他做不到，给他个理由。好了好了，因为大家忙了，准备生产这么麻烦，又要作品，又要搞这种，好了，一个月一次就够了。这种心态是不可以的。至少，另外还有怎么样呢？另外怎么样？我们教会的每一个礼拜都不饼了，也不能以此为骄傲，还做的不够呢？应该是天天呢，是不是这样？你去讲这些东西就没有什么建造。但是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常常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为什么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呢？因为每一次不饼聚会的时候，我们的软弱过犯有出路，想到主已经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了。让我们有出路，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说，你怎么知道那个人还继续爱你？就是你错，他愿意给你机会原谅你，他还爱你嘛，对不对？等到有一天说你做错事了，他不愿意原谅你，对不对？那怎么样呢？那就是他不再爱你了嘛，他变成这样。所以不信试试看，我每次到不平机会，我们有软弱，生命里面软弱，我跟说主啊 ，I'm sorry， 我怎么可以这样让你？我知道你已经为我钉十字架，赦免我过去、现在、未来的罪，但是我还怎么会这样做，得罪你、让你伤心的事呢？这样的一种到神的面前分辨自己，是可以帮助我们有一种爱的动力，推动我们能够在生活的里面更加的讨主的喜欢。这是很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常常到太太面前，还没有为什么事情对不起你啊？啊，有的时候自己不善事都还问太太。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这样讲：你要提醒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哎，我什么地方做不好？你要提醒我。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提醒我，不是要批评我、论断我、消遣我、给我难看，对不对？不是嘛？那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在不平聚会里面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我每一次有不平聚会的时候，昨天我讲到灵恩问题，我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参加不平的聚会，真的常常不平的时候，圣灵的爱那一种的浇灌就临到我身上。所以不平是什么呢？我就经历到的事情，圣灵来是要来证明耶稣是基督的。所以等到圣灵来的时候，让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耶稣的，越来越感受到这个耶稣基督的，那里面那种火热起来的时候，我怎么不配？怎么耶稣这样对待我？就成为一个很大往前的力量。所以当我在看到这两个重点的时候，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一个，我们能不能好好做头？姐妹能不能真心愿意顺服？第二个。我们聚会的时候，不要让聚会成为我们这个遭损而不是受益的聚会。我们的焦点不要模糊，对不对？大家同工们一天到晚心里不开心的是什么呢？心里不开心的是我这样安排聚会，别人不愿意照着这样的安排去做。其实不管我们聚会安排的怎么样，在聚会里面人家遇见主了，我们就高兴嘛。不管是按照你的做法，按照他的做法，这个不重要嘛，因为这不是重点嘛，他变成这样。所以真的慢慢求主给我们看见，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哥林多的教会有这些问题，今天我们也会有这些问题。我们常常把次要的东西，把它摆在重要的地位上，以至于怎么呢？以至于就本末倒置。世界上有很多的声音，每一个人就生而平等的权利，是生而平等的权利是对的，是指什么呢？神不偏待人，神的救恩领导每一个人，不因为男人女人分别。但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也有一个次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想？女权运动它的价值有没有？可能有，在这个世界可能有它价值，让女人更多的可以贡献他们，在公平的情况之下贡献他们的一份才那个才华，为这个社会世界服务。但是呢， 等到上帝的安排在家庭里面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们好好去观察，假如一个教会是 女人掌权，在幕后掌权的，这是一个什么教会？真的，真的，我们大家去观察，因为圣经里面的话是安定在天嘛，对不对？我慢慢去看，到底会怎么样？慢慢去思想，顺服是一个心态。顺服不是说你讲的我通通照你做，顺服是种心态，我真的愿意怎么讲顺服。为什么我现在在体会这个问题呢？我说我原来我这样讲，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男人不能顺服女人，有没有？有没有？圣经里面哪里说男人不能顺服女人？有没有？这没有律法禁止，今天我们只要求你按照律法做，我们来做做律法没有禁止的事嘛。所以我现在开始学习顺服的人们，我觉得顺服是一种心态。我开车的时候，大妈说看路右转，我的记忆是左转，因为我有一种顺服的心态，我去听他的，我知道他不会错。人家说夫妻坐在同一部车上不吵架的几乎没有，奇怪，我说我跟大妈在的时候，我们两个真的开车吵架没有？哎，这就是一种幸福嘛，就是怎么讲，就是你们好好想啊，夫妻两个在坐一部车上开车出去哈，要开哪一股路，要左转右转，两个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说不吵架的很少啊，那便是这样。所以是一种顺服的心态，其实顺服里面包含有相信。所以我愿意这样讲，当我们的女人，当我们的妻子不愿意顺服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反省的，不是拿圣经里的话要求她要顺服，我们要反省是我这个头，我这个起头做的对，做的好不好，对不对？为什么姐妹不愿意顺服？为什么我们的妻子不愿意顺服？等到我们有这方面的反省的话呢，哎，说不定以后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姐妹越顺服。反过来讲，姐妹怎么样？姐妹这个老是怪先生这个头做不好的时候，会不会可以反省一下，说是我太不顺服我的丈夫了，把我丈夫的自卑感搞起来，就是这个他就来蛮干，对不对？就是我们能够想我们自己这一部分就好了啊，不是用圣经里面的话去要求对方，而是来看自己，那慢慢就好。所以这个保罗，我最后再说个结论，就保罗说我称赞你们啊，第一个我，但是现在我不能够称赞你们啊，你好好看啊，第一个是第二节我称赞你们啊，因为什么什么，然后到了第十七节呢，这个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要老是不称赞人家，也不要老是称赞人家，总是要平衡嘛，该称赞的要称赞，对不对？不该称赞的要把它讲出来，给他做出来，我觉得这样才会平衡嘛。但是保罗真是以一个为父的心写信给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该说的还是要说，我们该赞美的还是要赞美啊，我们该称赞的还是要称赞，但是不该称赞的我们也不要称赞，就变成谄媚，这些都不好啊。我们继续有祷告。